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34篇，粮食的更换。在本篇信息里，我们要来看16章所暗示粮食的更换。全本出埃及记没有一件事比这件事更为重要。以往我们看过12章中逾越节的重要性，逾越节隐含救赎与重生的意思，因为随着逾越节，我们有羊羔的血为着救赎和羊羔的肉为着生命，因此随着逾越节，我们有救赎和生命两件基本的事。然而在出埃及记第12章，我们没有看见粮食的更换这件重要的事。神的心意是要改变我们的组成，那就是说他要重组我们。出埃及记的读者少有人看见神百姓的重组包含在16章。本章的重点乃是神要借着更换粮食而重组他的属民。出埃及记呈现一幅神救恩的清楚图画，这幅图画在圣经其他卷书找不到，包括保罗的书信在内。他指示我们，神在他的救恩里巴望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一切。神要成为我们的一切，使我们能被建造起来，作为他在地上的居所。为了描绘这件事，出埃及记结束于帐幕立起来作为居所，为着神的荣耀。为着完成神的定旨，神不要他的属民成为什么或做些什么。为了使我们成为他的居所，他要成为我们的一切，并为我们做成一切。这指明我们什么也不是，我们也不该做什么。你愿意什么都不是吗？你也愿意停下你的作为吗？我怀疑有多少的信徒能积极地回答这些问题。当我们活在世界中，我们无心为着主，也不在意为他做什么。但是我们进到主的恢复里之后，我们立刻盼望成为重要人物，并要为主做点什么。年轻的年长的都是如此。年长的人有许多计划，而年轻人大有盼望，劲头十足。尽管我们想要成为什么，并且尽可能的有所作为，但神要说，我不要你成为什么，我也不要你做什么，让我为你做一切，并成为你的一切。当我们思想出埃及记所有呈现神救恩的图画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需要成为什么或做些什么。每当他们做了什么，即使是好事，主也被激怒。主只要百姓在他手中，使他能将自己做到他们里面。倘若我们对此有清楚的认识，我们就有扎实的基础来了解出埃及记了。当我们来到16章，我们看见被重组的重要性。在12章，神的百姓蒙救赎，在14章他们蒙拯救。但尽管他们已经被救赎、拯救和释放，他们的需要已得了供应，但他们还必须被重组。神的百姓需要一个新的组成。16章的要点不是救赎、拯救或供应，本章的焦点乃是借着更换食物而重组。尽管以色列人蒙了救赎和拯救，但他们仍然是埃及人的组成，他们全人的细胞和纤维在本质上仍是埃及的。就这组成来说，他们和埃及人没有两样。以色列人已经蒙了拯救、救赎、解救，并且得了供应，但他们的组成完全和埃及人一样。神绝不能使用这样的材料来为着他属天的居所。神的愿望是要用他的百姓作为材料来为着建造他在地上的居所。 然而尽管他们已经不在埃及，但他们的组成仍然是埃及的。他们是埃及成分的组成，因为他们生长在埃及，靠着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和蒜这些埃及的食物为生。他们吃的每样东西都是埃及的。神的心意不是要把许多蒙救赎的埃及人带到天上，他从埃及把那些由埃及组成的人拯救出来，但他不会把这样的人带进他的居所。为要成为神居所的材料，他的百姓必须被重组。和以色列人一样，今天我们已从埃及、从世界中被拯救出来，但我们的性情和组成仍然是属世的。所以我们需要抓住16章关于组成的改变这个要点。神领他的百姓进入旷野的时候，他就准备好要改变他们的组成，这是他没有立即供应他们食物的原因。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随身携带一些埃及的食物，这些食物的供应维持他们约有一个月的时间。当他们埃及的食物吃尽了，百姓就在穷乏中。虽然神知道他们的需要，但他没有立刻以行动来应付他。这常是神对待我们的原则。他知道他一定要为我们做事，但他不做什么，因为他晓得若是过早行动，我们就不会被暴露。所以在出埃及16章，神在幕后默然等候，直到以色列人被暴露。他们吃完最后的埃及食物，并且下一餐没有东西吃以后，百姓就烦恼了。他们困扰到这样的地步，一直忘了神所行的神迹，并且发怨言，向摩西、亚伦抱怨。我们曾经指出，他们发怨言的时候真是高明，但在他们发怨言和抱怨时，他们就被暴露了。他们有两件事被暴露：第一，他们由埃及的成分所组成；第二，他们的胃口、欲望、渴望和爱好仍然是埃及的。在他们的怨言里说出他们渴望埃及的食物，他们说：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。这证明他们的胃口是埃及的。假设神在以色列人到达寻的旷野以前就降下玛拿在那里等着他们，如果那样，百姓就不会被暴露，他们会光吃玛拿，而他们埃及的组成和胃口的问题就不会被显明出来。所以因着神的智慧，他没有降下玛拿的属天供应，直到百姓因着缺乏滋养而被暴露出来。每当我们营养不足的时候，我们就被暴露。倘若我们一直有充足的营养，许多事情仍会被遮盖，但是当我们缺乏适当的滋养，就定规会被暴露。人多半吃饱了美食之后就不会想到偷窃，但如果有严重的粮荒，许多高尚有教养的人将会沦为小偷，他们会因粮食缺乏而被暴露出来。根据出埃及16章的记载，神到他的百姓被暴露之后才给他们东西吃，他们埃及的欲望、胃口、爱好和组成必须被带到光中。百姓被暴露以后，神进来在晚上降下鹌鹑来满足他们的欲望。根据16章12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，你告诉他们说，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，早晨必有食物得饱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我们需要看见神降鹌鹑和玛拿的意义。神降鹌鹑为要满足百姓埃及的胃口，但他降玛拿是为要重组他们。再者，降鹌鹑没有规则或限制，神没有告诉百姓何时收取鹌鹑或如何收取他们， 鹌鹑不受限制地降下来，因为肉体不需要有任何的约束。换句话说，因为埃及的粮食没有限制，将鹌鹑的方式符合那个粮食没有限制的规则，那些吃鹌鹑的人不受任何的约束或规律，反之降玛拿则伴随着许多的规则。有些人听见降玛拿的规则，也许会很惊奇，照着他们的领会，恩典是没有规则的。事实上，恩典的规则比律法更多。倘若人离开神圣的生命而活，他会变得野蛮又没有约束。然而神的生命规律人并限制人，我们在生命中越正常，我们就越受规律。以开汽车为例，如果你开车没有规则，你就是冒着卷入一场严重车祸的危险，你甚至会丧命。关于降玛拿和吃玛拿的规则，也可用遵守餐桌的礼节来说明。我晓得某些国家的人，例如英国人和德国人，非常注意正确的餐桌礼节。虽然我们注意餐桌礼节，不是以礼节的本身为目的，但我们为了吃的恰当，必须要有某些规则。如果我们不用正确的方法吃，就很难享受到我们的食物。譬如你若用汤匙来切牛排，你能完全享受到牛排吗？我们牛排吃得越合适，我们就越享受它。我们不该有个态度，不管吃的规则，而只在意食物。我们已经看见鹌鹑是不规则的降下的，鹌鹑遮满了营，以色列人任意收取它们。然而降玛拿却不同，为了收取玛拿，百姓必须在清晨早起，并且在日头发热以前收取它。再者，百姓收取玛拿的方式不是随心所欲的，乃是受限制的。在16章16节，我们看见耶和华吩咐说，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，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，各拿一俄梅尔。这说出神要我们配合他的规则。当我们这样做，事实上我们就是与神自己合作，并且与他合一。遵守神的规则，意思就是我们向他，并且照着他。在16章19节，我们看见关乎玛拿的另一项条例，在那里摩西吩咐百姓不许将玛拿留到早晨。那些不遵守这项规则的人发现玛拿生虫变臭了。再者，以色列人受了吩咐，在第六天收取双倍的食物，每人两俄梅尔。他们在安息日不必收取玛拿，这些规则也指明吃玛拿必须照着神。吃鹌鹑使得百姓野蛮而无约束，但是吃玛拿却规律他们，并使他们必须照着神。凡是被重组的人都要受规律，他们要照着神的时候起来收取玛拿，并且照着神的方式收取它，而不是照着他们的贪欲。神不许可我们懒惰或贪心，我们必须殷勤，但不可照着我们的贪欲来收取玛拿。以色列人中收取较多的人所得着的还是不超过一俄梅尔。我盼望我们都抓住要点，就是吃玛拿使我们与神相符。我们越吃玛拿，就越符合神，并且与他一样。我们的行为和所有的举动就都照着神的定规，这样我们就成为照着神之所示而生活、行动、为人、处事的人了。相反的，吃鹌鹑符合埃及的式样、流行和做法，它是粗野而没有规律的。但是吃玛拿使我们的行为与神一致，它使我们的行动像神。 十六章的要点是神要重组他的赎民，神救赎我们，拯救我们，并救我们脱离世界以后，他要更改我们的粮食，为了改变我们的组成。他的目标是要使埃及的一切组成都消宗。学药的人都知道，一种新的食物会使我们的细胞和纤维逐渐变化。许多年前，当我从远东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，我是照着中国的食物被组成，但经过多年，我已经照着美国的食物被组成。这说明神的愿望是要借着更换粮食来重组他的百姓，借着粮食的更换，他们的组织和纤维被重组过。我们已经多次说到埃及的粮食，现在我来到埃及的粮食是什么，以及它包括什么这件重要的事。埃及的粮食表明，我们为了寻得满足所巴望吃的一切东西。这样的粮食也许包括电视、运动、音乐、杂志、报纸或其他各种属世的娱乐。有些人没有电视或报纸，无法生活，这指明这些东西是他们埃及粮食的一部分。还有的人以浏览商店橱窗为生，他们不想买什么东西，但他们享受浏览商店橱窗里的东西。借着这些例子，我们就很容易的了解，在埃及的粮食这方面，美国是领头的国家。在这个国家里，有一条现代的尼罗河，产生各样属世的供应。在我们得救以前，我们都有一份埃及的粮食，但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应当更换我们的粮食。然而，许多基督徒得救以后，仍然照着他们老旧的粮食而活，这意思是说，他们继续渴求属世的东西。有些人会认为，我说到埃及的粮食，是在对付爱世界的事。这是对于更换粮食所产生的结果一种非常肤浅的看法。这里的点是说，无论我们爱好什么、巴望什么、渴求什么，这些都是组成我们全人的粮食。除了在地方教会中的人以外，少有基督徒因着粮食的更换而被重组。在我旅行的期间，我住在许多基督徒的家里，我知道许多信徒的胃口仍然为着埃及的东西，很少人真正渴求基督。在旷野里，除了玛拿以外，神没有给以色列人吃什么。根据民数记十一章六节，百姓抱怨说，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这玛拿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何等的稀奇，除了玛拿以外，神没有给百姓别的东西。这指明除了基督以外，神没有给他们别的。我感谢主，许多教会人在基督之外，对于别的东西没有胃口。一天过一天，在教会中许多人渴慕基督，并且单单的渴慕基督。我们渴慕他，盼望接触他，读主的话，呼求他的名，并且读印出来的信息。主实在更改了我们的粮食。我能做见证，我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而活，不是靠着别的东西。我经常看报纸，但每当报纸成为我粮食的一部分的时候，我就立刻悔改认罪，并求主赦免我，转向他以外的事物来满足我的愿望。当我们渴望基督以外的事物时，我们就错了。正确的领会本篇信息是很重要的。我的负担不是嘱咐众圣徒不要爱世界，我乃是要指出需要更换我们的粮食。愿主除去对基督以外之事物的爱好与渴望。我们需要衣物和一个合适的住所，但我们的胃口、我们的愿望不该为着这些东西，我们的胃口该为着基督。我们不该尝试着在衣着和更好的房屋上寻得满足。神已将我们的粮食由埃及的东西换成基督自己。
这不是说我们必须像和尚或尼姑一样的生活，我们不必像阿米什派的人，只能穿某些颜色的衣着。姊妹们需要穿得合适，但她们不该对流行或款式有所爱好，反之，她们的胃口应当为着基督。我们都需要说，主耶稣，我爱你，我要呼吸你，喝你并吃你。主啊，我渴慕饱尝你。我们的渴望、渴慕、爱好和胃口应当为着作为属天玛拿的基督。40年之久，除了玛拿以外，神没有给以色列人别的东西吃。就如我们已经提过的，没有人知道玛拿的要素或成分，我们只知道它每天从天而降。从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们也知道这属天的玛拿是基督的预表，基督从神那里来做我们的食物，我们需要吃它、喝它并呼吸它。我们需要改变里面的组成，而不光改变外面的行为。倘若我们要有这种里面的改变，我们就需要更换食物的供应，因我们所吃的食物乃是我们组成的根源。营养学家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吃什么就像什么，我们所吃的食物生机地进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组成。今天作为神的百姓，我们需要以基督做我们的成分而重组，如此就我们的组成而论，我们将成为基督。借着饮食的更换，我们得着属天的素质，用基督来重组我们。这种组成的改变是借着饮食的更换，与宗教所实行的自我修养的方法全然不同。现在我们要来看埃及的粮食，首先使百姓成为埃及的。埃及的粮食使百姓成为埃及的，比方说人若因着看电视被消耗，他们就成为电视。同样的，他们若沉迷于某种运动或娱乐，他们就是由那种运动或娱乐所组成，使他们的组成是埃及的。我们来看这食物第二个方面，是适合肉体的贪欲。在这埃及的粮食适合肉体的贪欲，属实的东西只适合我们欲望之肉体的口味。同时，这个食物惹动神圣洁的怒气。百姓贪恋埃及的粮食，惹动神圣洁的怒气。因着神的怒气和不愉快，他把鹌鹑赐给他们。最后，埃及的粮食导致死亡。埃及粮食的结果总是属灵的死亡。因着许多基督徒仍然贪恋埃及的东西，他们被神圣洁的怒气所击杀，遭受到属灵的死亡。我们来看对比的属天的粮食。首先，属天的粮食使百姓属天，这属天的粮食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，他是食物，是玛拿，所以借着吃基督，我们成为基督。那就是说，基督成了我们的组成要素。同时，属天的粮食成就神的旨意。建造帐幕的不是埃及人，乃是由属天组成的人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至少4个月，他们才开始建造帐幕。在这几个月中间，他们的粮食更换了，他们的组成至少在变化以及被玛拿的成分所取代的过程中，借着吃玛拿，最后神的百姓成了玛拿。那些由玛拿组成的人，他们能建造帐幕作为神的居所。这幅图画显示，今天只有那些被基督重组过的人才有资格建造教会作为神的居所。这就是属天的粮食完成神旨意的意思。 蒜、韭菜、葱、西瓜和黄瓜只适于将神百姓的组成埃及化。这样的东西能满足他们的欲望，但不能使百姓完成神的旨意。为了成就神的旨意，他的百姓必须用玛拿重组。这启示出我们的组成必须借着吃基督而重新组合。基督必须取代埃及的粮食。为了教会的建造，我们都需要被基督重组。请我们记得，那些建造帐幕的人经历了粮食的更换，并且已经开始被玛拿的成分所重组。唯有这样的百姓才能建造神的居所。事实上，被重组以后，他们自己就是神的居所。属天的粮食在关乎神旨意的事上也试验我们，并证明我们是在哪里。我们与神合一并与他一致吗？收取玛拿的详细规则会试验出我们在哪里。这些规则要试验我们是否符合神。属天的粮食也使神的百姓活着，为要完成他的旨意。我们借着属天的粮食得以存活，是为了神居所的缘故，而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。我们都晓得需要更换粮食是很重要的。我们需要问自己，我们所渴慕的是什么？我们所爱好的又是什么？我们的粮食必须由埃及的粮食更换成属天的粮食。我们必须从肉锅、鱼、黄瓜、西瓜、葱、蒜和韭菜转向基督，就是神所供应独一的属天食物。基督成为我们的粮食，意思就是他做我们的一切，他甚至是我们的电视、娱乐、音乐、报纸和运动。我们都该能见证主已经更换我们的粮食，从许多的项目转到独一的属天玛拿。在下一篇信息中，我们要看见玛拿各方面的丰富。愿主更换我们的粮食，使我们被基督重组，并成为神的居所。随着粮食的更换，我们需要改变胃口。我怀疑以色列人是否真的经历胃口的改变。也许他们吃玛拿只因为他们被迫这样做，他们没有别的东西可吃。主耶稣说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这必坏的食物包括电视、运动、音乐和娱乐这些东西。所有这样的东西都必朽坏。基督自己是那唯一不朽坏的食物，这食物存到永远。食物就是我们接受进来做我们满足的东西。如果我们认识这个原则，我们就明了今天世界的食物不光有肉身的食物，还有其他人们靠着而活的东西，包括教育、金钱、地位、升迁、运动和娱乐等等。世人有肉身的食物和精神的食物，但他们没有属灵的食物。他们不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反而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。主耶稣是真玛拿，在约翰六章他指明我们应当寻求他并吃他。然而少有基督徒认识粮食更换的需要。所有重生的人都需要更换他们的粮食，这就是出埃及记十六章比十二章更为重要的原因。在十二章我们看见一般蒙了救赎的人，但我们没有看见一般重组过的人。在十四章的时候，神的百姓已经从埃及出来，但埃及还没有从他们里头出来。根据他们的组成，他们仍然是埃及人。因此神的心意是要借着更换他们的粮食 来改变他们的组成。在以色列人建造帐幕的时候，他们的粮食已经更换了，他们的组成大概也开始变化了。当他们建造帐幕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吃埃及的食物，反之他们的食物是用玛拿做成的。再者，当帐幕立起来之后，他们花许多时间来照管帐幕，他们必须拆卸帐幕，搬运帐幕，并且再立起帐幕来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年间，除了吃玛拿和照管帐幕以外，没有做什么，他们没有从事其他的工作或努力，这表示神不要求他们做什么，甚至不要求他们从事耕作。神从天降下玛拿来喂养他们，百姓只要收取玛拿，预备玛拿，吃玛拿，并照管帐幕，这是何等奇妙的图画。当我们思想这幅图画时，我们看见神只要我们吃基督，并且顾到教会，就是他的居所。我们不该让自己对这些事失去兴趣，一天过一天，我们只该单单的吃基督，并实行教会生活。我们在这里是为基督与教会，不为别的。据局外人的看法，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浪费光阴，一事无成。有些人甚至定罪我们，因为表面看来我们没有为主做什么工作。然而正如以色列人每天收取玛拿并顾到神的居所一样，我们也天天吃基督并顾到正当的教会生活。